我最初研究生命道源是从家园同步生活课程开始的。当时设计一年四季的课程主题时，曾经在一个问题上打转转，到底应该从怎样的立场视角来设计课程内容。比如说冬天真冷，是我们认为冷，还是孩子自己感觉到冷？这种思考是有意义的，它把我们的教育视角真正引向儿童主体。就这样开始了自我概念课程的建构，所有主题都站在儿童立场上，以我的视角展开生命体验，也打开了宽广的创新天地。比如用身体走路，在雨中游戏等等，这些都是孩子们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为我带来的启发与创造。孩子是把我引向生命教育新大陆的哥伦布，儿童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之师。正是因为20多年来对于儿童研究的经验基础和生命动力，才驱使我不断地向上探索，一直到终身，从而形成了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门养正、少年养智、成年养德、老年养福的全人幸福生命养成体系和幸福生命学的科普理论。在前面我们介绍了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的亲子传习社会治理，现在该来聊聊童门养正、少年养智的学校教育问题了。如果说其他的学科知识教育都可以在封闭的课堂和校园里完成，那么生命教育必然需要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全息开放生活教育来实现，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自我四驾马车的协同努力，还需要根据人的生命成长规律全面贯通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教育。这正是生命教育科学发展的创新主轴，也是素质教育整体改革的必经之路。有一所学校让我梦牵魂绕，它的名字叫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一座由教育理想者创造出来的网红学校，被大家称为中国最美乡村学校。而让我梦牵魂绕的不只是那像童话城堡一般梦幻迷人的美丽校园，也不只是因为那是我的家乡千岛湖，而是它代表着中国乡村学校的未来希望。如何从生源越来越少的农村教育中破茧重生，开辟一条小规模办学的优质创新之路？我想到了生命教育、生活课程与生态研学一体化的开环学校未来教育模式。唯有回归生命教育核心，城市与乡村孩子才能真正拥有教育公平；唯有立足生活教育本体，乡村与城市学校才会创出各美其美的特色；唯有开拓生态研学旅行，城乡之间才能真正走向融合并均衡发展。我知道这样的未来教育模式是一个理想国，但追求理想、敢于挑战，恰恰是生命教育的最高境界。为此，我又找到了家门口的城市学校——杭州西湖区晋州小学，邀请他们来一起参与未来教育的实验。通过社校协同、城乡联动的生命、生活、生态教育来共创幸福乡村和幸福社区。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下富文小学江维英校长和晋州小学王立斌副校长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校长江维英。欢迎大家以后有机会到中国最美乡村小学来交流指导。富文中小围绕以文化人、以行力人、以艺成人的办学目标，依循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生命的光彩的办学宗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生命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石。我校的生命教育主要通过生活课程来落地，通过生态研学来拓展。 学校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构建小学六年系列化的同门养正异行生活课程，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通过阅读、体验、交流、探究、服务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让学生从个体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去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心理健康、品德和行为习惯教育，使儿童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社会交往能力，成为仁爱、博闻、力行、坚毅之公民。异行生活课程是我们学校学生全员必修的校本课程，与学科课程是并列设置的。它整合了品德、综合实践活动课、地方课程、少先队活动、节庆活动等，因地制宜地去实施，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理念有四点：一是培养学生终身受益的良好品行习惯，通过道德的、科学的、生活的启蒙教育，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习做人，养成良好的品行，知行合一，拥有健康的身心、丰富的认知、积极的情感、全面的技能，成为具有世界意识、中国心、乡土情的负责任的公民。二是立足学生的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让学生在原生态的环境中去践行感悟，让生活的真实与理想的期盼积极碰撞，从而升华情感，锤炼意志，养成行为。三是注重学生的主体参与与实践体验。我们都知道，儿童是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感受、体验、领悟并得到各方面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让孩子动手动脑、袒露心迹、交流互动，内化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四是主张表现性评价和多元化评价。我们课程的评价覆盖学生成长的全时空，关注学生丰富多彩的体验和个性化的创意与表现，以及同伴间的合作交流和经验分享，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评价的终极目标。学校选定了12个学生核心素养关键词，分别是阅读、探索、艺术、乐观、运动、勤劳、诚信、友爱、宽容、合作、环保、责任，分别安排在一至六年级12个学期里。每个学期呢，着重进行一项主题的深入学习成长，同时兼顾其他主题的习惯养成。每个学期，教师从学生的生活中捕捉有价值的课题，设计长短相结合的课程主题活动或学习项目来开展学习。学校也鼓励教师在各自的课程领域都尽可能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充分利用校园内外的各种资源，并打通学科的壁垒，尝试主题融合教。这样的生活课程自然离不开家庭和村乡的支持，在师资、场域、主题评价各方面都需要家庭和村乡不同程度的配合、参与和协同。学校现有麦秆扇、木工、草染、陶泥、园艺等多门自然创意拓展课程，其中就有许多名村社社会导师的参与和贡献。我们希望在构建异行生活课程的过程中，能快速带动教师课程设计能力的提升，为下一步拓展生态研学旅行打好师资的基础。学校的对面就是秀丽笔架山完颜清平园，是开展溪流主题研学、竹课程、茶课程、乡村非遗课程、农事体验等等的绝佳场所。届时老师们带领城乡的孩子一起探究万物生长，共享融合理念，推动城乡交流，将生命成长、生活体验、生态建构融为一体，这是可期、可盼、可行的
理想教育。谢谢大家。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学校主要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为我们的国家建设培养身心健康的新一代接班人。当然除此之外，如何通过学校文化辐射周边社区，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学校职责所在。而落实好这一职责，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我们的家长开始进行引领和教育。为此，我们专门针对全体家长开办了家长学校，每个学期都会邀请知名的专家学者到我们的家长学校进行讲学，其中有一些是关于亲子关系如何有效沟通的，有一些主题是关于书香家庭如何建设的，有一些是关于青春期教育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主题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我们家长的育子理念。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就是学校文化引领社区文化的一种方式之一。当然除了理论的培训，我们还开展很多家校联动的主题活动，比如每年到了3月8号，我们的孩子会向妈妈制作一份小礼物啊，传递一份问候。我们还开展浙江少儿频道组织的打卡成长树放飞乐善鸟的活动，鼓励我们的孩子在爸爸妈妈的监督和帮助下，每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养成一个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当然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方面要起到监督的作用和帮助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同时也在为孩子做榜样示范。我想这其实又是一种学校文化影响周边社区文化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我们学校的老师还会走进社区，向社会传递正能量。比如我们学校的党团员老师在春节的时候会走进社区，为社区居民写春联，并且免费赠送给他们。我们还会在学雷锋的时间走进社区而进行志愿者活动。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对社区文化的一种引领和积极的影响。我想工作还有很多，那这些呢，可以说我们是做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尝试。好，谢谢大家。